刚都讲什么了？上次都谁参加了？小西。叫爱神的热耶稣，对吧？然后他简单说就是按照他一辈招的，对吧？这个就是解释什么是益处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益处呢，就是他说，因为他以前怎么都有我们昨天讲的时候，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对吧？可是我们上次讲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是益处呢？是说啊，耶稣爱仇敌，我们也应该爱仇敌。啊，耶稣生活节俭，我们也跟着生活节俭。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学，对吗？是这么说的吗？
不是，
不是。
就是上次说的效法，他应该如同。
就是说，他是用的一个被动态哈，他是用一个被动态，就是说，就预先怎么样，就预先怎么样，把你做成他儿子的模样。他这是一个上帝的工作被动态，然后把你做成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所以这是那个什么益处嘛，对不对？这是上次讲的哈。所以我们从前有时候以后再做见证，就不能说什么，我们就说，哎呀，我这个艾特内这终于今天寄出去了啊，这就是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我的艾特内寄出去了，这就错了。
对，都是这样解释。
但也中间也让一些事情万
对
万这个万事效力。
对，但是你就不能做见证，所以然后马上引用下一节经文，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很爱神，然后神就让我得了这个益处。这个见证就错了，对吧？应该怎么见证啊？就是王俊这个，小心你帮他见证一下，他应该怎么见证？
实际上他在中间学习了忍耐、等待，是吧？
我问小心的，你回答啥？
你回答好啊！
对，我帮小心，怎么能帮姐妹吗？
帮我，对
呀、
啊。
这就不好带了，你看这个。新的挑战。等待，然后呢？神用这件事情怎么样？就让他怎么样？就更像耶稣嘛，对不对？这是益处嘛，对吧？神利用他什么那些暗摊呢？到最后一刻才搞好啊，这着急了半天，风风雨雨，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然后最后呢，怎么样？接着这些得了益处了，就是更像他儿子怎么样啊？对，就这么去做见证就对了，这段经文。
就是上次你有说，我们以为的益处其实是万事。
对，就是说他拿到了寄出去这件事情，不是益处，是万事。
然后我觉得是有，就是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
来，是神呼召我们，他选了这样一群人，然后他在让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经历，然后在这个当中来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更像耶稣。就是这个爱神，以前我以为爱神的人就是我挺爱上帝的，就这样想，但现在仔细想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
就是属他的，
就是属他的人。
前面还有吗？你现在就往后头来了。
顺从圣灵，不要体贴肉体。
嗯，对，顺从圣灵。好。
有第三节的那个，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嗯，
上次说那形状到底是什么？
对，罪身的形状。是指的什么？解释，啥解释？
就是到成肉身吗？
对。
没有。那我不回答了。
你可以回答，你可以回答给大家提提醒。大家就有，他们上次没来，这一有生命来上
来。
对，你说的都对，这就说就是到成肉身吗？对，这都对，但是。但是就是说，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太笼统了。
嗯，
成为最深的形状是什么意思？对，你怎么去解释？比如你怎么去跟别人解释这件事？他说前面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对吧？那他一会儿回头我们再讲律法为什么会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就怎么样，差他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的确这是在讲道成肉身那件事情，这是没错的。但是他这里说为成了，就是作为赎，做了赎罪祭，这我们应该都不用讲一个。但什么叫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或者说成了罪身的形状，然后呢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中间到底是在讲什么？不过他还有机会听，因为我们那边也讲，还没到这儿呢。
还
没
到，再到第六章。
哦，你那边。
不，你今天就可以给你剧透了。
不用给我剧透。
不客气，孩子们都知道。
嗯，我做今天上做笔记了，那只有靠你了。
没有，
就刚才那一句。
对，成为最深的形状。
我今天就是耶稣，从外表看与人相似，但他里面却没有罪性，也没有罪性。也未犯罪，所以他能成为罪的赎价。
对，对，所以他能成为罪，因为他需要有一个身体，对不对？他需要一个受体，然后这个受体呢，在外面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就像希伯来书讲的，对吧？他凡是跟他弟兄相同，只是没有罪。那他成为肉身的形状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成为肉身的形状，他才怎么呢？他才能。死嘛，对不对？他死才成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要么他没办法死，对不对？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一样子，然后呢，成为最深的形状以后，还有一点什么？他才可以怎么承受我们的承受，就说代替我们，就是赎罪祭，他才可能代替我们来承受上帝的愤怒。
也能体会人，
体会人软弱。那希伯来书讲的不是这里讲的。
我就说那你包括。
你不要去包括那个意思，就包括这儿的意思，不要跑远。所以就是，所以在那个时候说，你看你给我一个身体嘛，他不是好诗篇那个什么，你给我一个身体，所以他成为肉身这件事情很重要，有两层意义，一个意义就是说，他成为肉身，他因此他就可以怎么样承担我们的罪孽，承担我们的罪孽。第一，他是无罪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他需要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形体，就像那个蛇一样。就像那个蛇在那个驼膝那个举起来，对不对？它是一个蛇的样子，对吧？蛇那是代表罪嘛，就是撒旦的形象嘛。但是呢，看上去它是跟那个撒旦是一样，但实际上它不是嘛。它你只要相信它，就怎么就能得救嘛。所以它这也是一样，所以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因为它的死非常重要， 他的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方面他的死呢解决了我们的死的问题，这是我们通常说的。但是他的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上次讲什么意思来呢？什么叫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肉体就是身体，在身体当中，因为他只有这个身体是最深的形状，才可能定了罪的案。上次讲了这段挺重要的，我没见什么音乐，
是不是一个千古难
题？不是
千古难题，
这不是千古，
我讲了很多千古难题。
对对，这不是千古难，这个很清楚。
对，这就是定了罪的罪。
对，就是定了罪的罪。对吧？他就是借着这个身体定了罪的罪，他就是说审判了罪嘛。你要看他那什么英文或者是英文，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定了罪的罪，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基督他是罪的形状，对不对？然后呢，他罪作为罪的形状，他死，然后就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应该死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他借着罪的形状以后呢，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就把罪给定死了，所以他定了罪的死刑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这意思。我借着他的死，因为他是无罪，因为他是无罪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当他借着他的死的时候呢，他就把死给定死了。所以呢，他就是说他的死是把死给搞死了。那死就是活嘛，对不对？否定的否定就是
战胜了死亡。
对，这就是战胜了死亡。这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别的书籍里头讲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就什么什么死亡的毒钩啊，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借着死什么灭了，希伯来说什么？他借着死灭了死的什么来着？他借着他的死灭了死。今天我还看过。是不是今天的那个经文呢？推送经文呢？这不是往推送经文吗？
推送经文，
这不是往就看推送经文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是借着那死打败那个掌死权的，就这个意思。跟这个保罗讲的是一个意思，所以他借着死把死给搞死了。
罪以至于死的权势，
对，
罪的权势，罪以至于死。
然后后面就是他这一段主要在讲，就是要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嘛，是吧？就是还是体贴肉体就是死，对吧？体贴圣灵就是平安，但就还是他都在讲这个，你怎么样？来胜过怎么样靠着，就是你怎么样靠着圣灵来胜过罪，就是过一个怎么得胜的生活，或者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或者过一个诚意的生活，你怎么样依靠圣灵来做这件事情。他这第一段主要就讲的这个，然后后面还讲了一个这个十四节，凡被神引导的都是人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呼叫阿爸父，因为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继续一句，就后嗣嘛，讲到我们是后嗣，将来要继承产业，神就是要我们将来得荣耀，这是将来我们要得荣耀。作为他的儿子，我们要将。这不是，这段是现在我们要得荣耀，将来也必须和他们。但现在我们因为我们顺着圣灵活，然后呢，我们就得荣耀。那这里头讲了一个儿子心，一个奴仆心，这应该有什么区别？儿子心和奴仆心区别的？
奴仆的心是去做是基于害怕，然后儿子心是基于被爱，然后想要那个
敬畏的心，
基于爱神。
愿自愿的，对，奴仆的心是不得已的，对吧？ 儿子的心是被怨的，所以奴仆的心态就其实这里就对应律法嘛，律法主义。那个儿子心呢，这里就对应就是保罗说的福音嘛。然后十六，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上次就是我们讲，就问到说，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或者什么是你得救的确据？还记得吗？
圣灵。
对，上次我们问他们，就是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因为一问他你有得救，就问小西说你有得救确据吗？小西说有哈、啊，是说有了。都说有，
都有过，
都是他说有过，对对，他说有过，
我现在还是
有过就有，
有过就有，就是有嘛。但是呢，那你有的是什么得救的确据？
圣灵在
我
们身上。
他能不能再具体点呢？
圣灵引导，就你在你，其实，在你里面引导你，凡事都引导，提醒，责备，
厉害。
是吗？
就是说，其实我们老说得救的确据，很多人讲的是按一种感动或者一种经历神，那些都是。但是这里头他其实在讲什么？其实就在，因为他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都在讲什么成圣嘛，对不对？都在讲得胜嘛。那得胜成圣的秘诀是什么？你这知道吗？
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前期写好了
什么？对，一死一活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在你的生命中或者你的见证中有没有这一死一活的见证？你只要有这一死一活的见证，那就是你得救的确据。你若是没有向着罪死，也从来没有向着，你不向着罪死，你可能也不会向着神活。所以你若是没有这样一个给人讲见证的时候，或者得救的确据，确实在你生命中某一天某一件事，你看这个挺好吃，但是呢我已经死了，不吃，是吧？然后神喜悦的这件事情，我要向前做。在你生命中有一个这种有这些经历的话，这些都是你体验，你真是你，这是你得救的确据，而不一定是你说方言呀、啊，或者什么感动是被圣灵充满了，或者怎么样。
被圣灵充满也可以啊。
对，但是不一定。我说的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指着圣经上的那个意义的被圣灵充满，而是。就是人们大家通常说的、流行说的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神秘主义那种圣灵，所谓的圣灵充满。当然，我不能说他不是得救的确据，但是呢，其实那在这里保罗他在这里讲呼救阿巴父，就是那前面讲什么顺服这个、顺服那个、不顺服这个，不是一直讲到头，讲到说兄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兵天胜主战了，然后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呼救阿巴父，然后圣灵和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所以圣灵与我们心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我讲你应该有一个成圣，或是这种成圣生活的这样一个见证，就是你得救的确据。然后后面十八节上头，我们怎么以后我们怎么探讲？因为这是讲到。上次我们讲到了，
所以是说得救和成圣是分开的，就是不对的，是
吧？至少我认为啊，这个王俊可能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哈。
我也同意。
对，就是你至少你在罗马书七八章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绝对没有把得称义和成圣分开的意思，对吧？因为我们前面举例了，看到说他说成圣，他用对比嘛，要不圣城手里是死亡。或者死亡，或者什么诚意，或者死亡，或者什么成圣，或者死亡什么，或者得荣耀，这不是马上就有吗？你要么你死，他把死，或者把永生和这些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心目当中，其实他是一回事情，对，他是没有分别，他绝对没有说你诚意了就可以了，然后呢，你下一步是得奖赏。你想要多呢，他贪呢，他灵上贪呢，他多了点；你灵上不贪呢，更谦卑呢，你就少一点。那他反而更属灵了，你看没有？他不愿意水灵，他反而更属灵了，因为他不贪呢。
那这属灵的里头应该是贪的。
就不要贪的，就是他按照他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就变成这样。
贪了，不再属灵。
对，但是呢，这里头呢，就是说， 我们上面把这讲清，就是成圣到底什么？成圣就是你要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在你每一天，向着罪死，向着神活，就是脱离罪的生活，以罪争斗的生活。你有这个生活，这就是你得救的契机。你没有这个，你无所谓。那你要非觉得你行，那我们也没办法，对我们也没法跟你争。然后你一说，那某某大牧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小什么叫什么小石头子不吱声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在后面就是说第三十一节以后我们没有太讲啊，前面但是第29到30节讲议定论的事情，对不对？议定论是，然后我们大概讲就是所谓议之议定，它有时候会用这段经文来支持啊，然后我们大概讲了这段经文其实不支持啊。然后今天你需要讲议定论，你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嗯，
然后就交给你了啊。然后后面31节一直开始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保罗就突然就写到这里就突然就感慨起来了，然后就是讲到什么什么，就是既然如此，我们都已是神的儿女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什么可以让我们失败了，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不得荣耀，不得荣耀是吧？不得胜，得胜都有余了嘛，不是讲吗？在后面，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第31节嘛。然而我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所以在保罗就突然就是讲到这种程度以后，就说谁也能把我们怎么样？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对吧？因为就算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怎么样？有两件，一是神称我们，一是基督替我们什么，替我们顶罪嘛，替我们赎罪嘛。然后呢，然后就是说就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其实有一条他没提，是可以使我们与神爱隔绝的。他得说一切什么生啊死啊掌权的什么现在将来什么什么，就好像别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隔绝的。这里我们当然是指基督徒了，但是呢，对于那些非基督徒就不一样，或者说以为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中间有拦阻，对不对？有东西可以使什么？可以使什么？
罪。
对，罪一定是会使你什么？与上帝隔绝嘛。所以很多人在你说的是我得救，我们肯定得救。然后呢，就是我生活怎么样，我就是犯罪也没关系的，因为没有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以神得救，那你就犯点罪，犯罪也不会，所以呢，那你就是实际上你就是胡说八道。好了，还有什么我讲的我忘了，你复习了，昨天你的笔记记得全，
都
讲吗？
第九章，
交给 Brian。
换个位置
咱俩交换，比较好一点。换位置。
以后要讲的，你会坐到这个位置。
对。
只能说你贪恋高位，不愿下。现在不是吗？
王东哥很愿意下来，他上次带我这边就正
地
高，正地高，
人说换位置。
接下来弟兄姐妹每个人讲一章，12到16章。那为什么这样分呢？是因为在内容上是可以区分的，就是如果你把罗马书1到8章念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保罗讲的福音的内容其实都已经讲完了，都非常的完备了。从一开始讲称义的必要性，然后之后呢，称义的条件。称义之后呢，成圣，对不对？6到8章讲成圣，3到5章讲称义的条件，对吧？1到3章，第一章之前问候，接下来就讲说你们一定要称义才行，不能只靠行律。所以1到8章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福音。那既然1到8章讲清楚之后，后面为什么要再讲？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怎么讲？
写这封信的目的，他想把福音讲清楚，对不对？但他已经讲清楚了，到了第八章结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讲清楚，你该怎么做，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束，这盼望嘛，第八章用一个盼望来做结尾，你做到了，你会得出了盼望。那就结束在这里就好了。事实上，有些圣经学者就会说，九章之后是加上去的。我之前听大卫高森讲到，他也是说，他以前在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哎，你要第八章就好，后面第九章就不用太在意。”对。那就想先问大家，既然他把福音讲清楚了。照着一到八章内容都照着做嘛，那九到为什么需要九到十六章呢？如果你念过罗马书的话，对它有对它内容有点印象的话，
这是讲到神的拣选是吧？神的主权。
对，讲到神的第九章的主要内容就是神的拣选跟神的主权。那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一到八章是福音的内容的话，那神的拣选跟神的主权是关系到福音的什么？神的拣选跟神的主权应该不是福音的，你也能说它是福音的内容啊，但它跟你的怎么讲？对于福音的领受，还有整个的过程，关系性好像不是那么大的。像什么同学？
就好像我们是被动的，就只有神。
所以当你谈到神的主权跟神的拣选的时候，它其实是福音的什么？福音的对象嘛，对不对？那谈到其实是福音的对象，那就从个人的得救扩充为集体的得救的问题了。那很多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啊，九到十一章相对之下可能不是那么重要，是因为他要跟罗马教会的犹太人解释说为什么外邦人也可以被拣选。因为那时候初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相处。那我们之前提到说，罗马教会是犹太人建立的，但是在格老丢的时候，他把犹太人赶走。那原因是什么？好像是犹太人不听他的话，然后逃税或怎么样。他找个理由，他把犹太人赶出罗马，所以他们建好的教会就被外邦人所取代，控制也好。可是后来呢，他又允许犹太人回来罗马。那犹太人加入又回到他们建立的教会之后，就跟外邦人之间有一些冲突，对，有些冲突。事实上，保罗的很多书信都是在调和，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冲突。对，那圣经学者说，哈，那九到十一章只是在解释说，为什么外邦人也可以被拣选？对啊，因为对犹太人来说，拣选其实只存在于犹太人这个族群。这个民族身上，对不对？对，所以他讲清楚了个人的得救之后，他就要开始去解决所谓集体的救恩，个人救恩解决了，然后解决集体的救恩的问题。对，但事实上这个集体的救恩也影响了我们个人的救恩，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对，那你要搞清楚说为什么你可以被拣选？为什么这个神会变成一个只和犹太人有关系的神，变成和我们也可以有关系？对，所以保罗他的回答事实上也解答了我们的问题。所以九到十一章在讲福音的，我们那时候想说福音的计划，对不对？那事实上福音的计划就是说，一个是福音的对象，然后还有福音的传播，对，福音的传播。那在讲这一章之前，我们就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说，如果说 福音它福音的对象跟传播重要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和你的救恩有关系吗？圣经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任何一句话说，如果你不传福音，你就不能得救？我不可能，福音就是靠行为得救。对。
保罗说：“我要不传福音，就有祸。”
嗯。对，保罗说过这句话。那大家能不能想一下说，
但是大使命是让我们传福音的。
大使命，对，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的由来到底是什么？我不是说圣经里面的依据，我意思是说，为什么你得救之后，你会有一个大使命，你需要去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就是被造成如同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儿子做了什么，其实我们也应该去做。
是。
那耶稣做什么？耶稣做的就是他以无罪之身为有罪的人，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对。
所以
说， 为什么要传福音？然后刚才弟兄姐妹的回答说是，我们回忆基督为我们的对我们的爱，对不对？对，因为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祭司，他本身也是祭物，就在他一次献祭的那个过程当中，他进入幔内。如果你希伯来书读过的话，你会发现说，对，他一次献祭，然后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所以，然后在旧约时期，祭司和祭物是分开的。祭物是动物，对不对？祭司把手按在动物的身上之后，动物被宰杀，然后血喷出来，因为血中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但是新约时期呢，祭司同时也是祭物。耶稣是这样子，他是祭司，他同时也是祭物。那如果说你效法耶基督的话，你是祭司，你也是基督。就是说我是基督，这到底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不是希伯来书，其实就是后面
十二章，
对，十二章三里会讲到那句话，你必须把你的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哦，这不是死祭，这是活祭。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过程是什么？你是祭司，你也是基督，对不对？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那是你宰了你自己，不是只宰了自己的，是说你，对，我想大家懂这个道理。对， 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是祭司，你也是祭物。哦，那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的这个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担当别人的罪，你把身体担献上当做活祭，不是要担当罪，因为这跟旧约时代的那个献祭是不一样的。旧约时代，祭物一旦被宰杀之后，哦，罪得赦免。但是我们虽然是祭物，我们是祭司，但是我们那个献祭的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担当任何的罪。那个过程的功用是什么？是借着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哦，那包括你自己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刚才张东哥讲整个成圣的过程，那也是你自己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另外一个，这是对内，对外就是把人借着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对，所以你是祭司，你也是基督，效法基督。因为基督在为你死的那一刻那一个过程当中，他是祭司，他也是基督。然后第二个，我说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其实是我应该是张哥之前讲过，然后我觉得对，这是有道理。就是传福音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除了刚才那个回应基督的爱之外。效法基督，回应他的爱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是随便说，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正确答案，我只是我想到两点，
我讲
不
好的不知
道。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事实上就代表什么？
神的国度
降临。
这其实国度有点国度，我们常常讲什么国度扩张，是不是？国度扩张，国度降临，类似的话，对不对？但他其实他那个推到最极限的意思，就是说你重新回到当初神造人的计划跟目的。因为当初我记得张东讲，他说神为什么要造人？
荣耀。
对，没错，神为了要荣耀他，人有神的形象。而且呢，人要怎么样？人要把这个形象遍满全地。对啊，神，所以神为什么总是跟亚伯拉罕、跟雅各他们立约，总是喜欢讲什么？你看后代会遍满全地嘛？对啊，那这个遍满全地的意思就是，当初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身上有他的灵在，然后。这个形象如果是一个好的形象，而且遍满全地的话，那这世界就充满了神的荣耀了，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件事没有做到，因为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然后罪等于使这个权势进入了世界之后，这个最初的计划其实并没有被实现，对吧？那如借着把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话。得胜了，我们得胜了，越来越多的人得胜了，就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努力的去恢复当初神造我们的形象。对，然后呢，如同旧约讲的一样，把这个形象遍满全地。所以当如果说全世界都是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当然这应该是不可能，不然就没有所谓的拣选论。如果假设说啊，全世界70亿人全部都是得胜的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的话，那就相当于当初神的那个计划，他的那个计划实现，对不对？因为他那有好的形象遍满全地，全部的人都是有神的好的形象。对，那在旧约时候靠的是什么？在旧约时候神这个计划靠的是什么？
献祭。
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神造人形象，然后要把形象遍满全地，靠的是什么？
宣扬更多。
对，靠的是生育，靠的是肉体，对不对？靠的是肉体，我不断的生，然后把那个人这样生出去，这样。在新约不是靠肉体，新约是靠对，新约是靠着传福音嘛。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对啊。我们刚才讲说，在旧约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外来的物，一个肉体，去赎你的罪。那可是你新约时期的话不是这样子，然后这第二点其实也是一样，在旧约时期你是靠着肉体生育，把人遍满全地，在新约不是， 他靠的是传福音，他靠的是啊，靠的是圣灵，对不对？所以你都看得出来说，保罗他一直想把福音怎么讲，把救恩还有福音跟肉体比较切割开来，但不是完全切割开来，对，所以。既然保罗很强调传福音，九到十一章他想要谈的是福音的对象，还有福音的传播。那对犹太人来说，因为九到十一章其实写作的对象，前面是针对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基督教的福音对他们很大的冲击。第一个就是一个是什么？不再依靠律法。就你个人的救恩，你不再依靠律法。那第二个呢？集体的救恩不再依靠血统。对犹太人来说，他以前那些东西很好了解，因为都跟肉体有关。律法其实跟肉体有关，因为律法关系到是很大一份是肉体的行为，对不对？我在哪一个特殊的时间，我吃什么，我不吃什么，我用什么，不用什么，我歌唱，我什么都是你的心智去引导肉体，然后可以做出来，很明显易见，很容易了解的。对，然后呢，协同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你就讲说，你是哪？你是便雅悯人吗？你是犹大的？你是犹大人吗？对不对？你是但还是什么拿伯他利吗？是的话，那你就是我们的，就是神的选民啊，你是我们的弟兄。对你属于那十二支派，对不对？你属于雅各所生的十二支派当中，对，所以这很简单易懂嘛。你只要把你爸爸的名字报上来，哦，如果一查就说啊，对，那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你就是神的选民。这些简单好懂的东西都被保罗打破了。他用一个很抽象的圣灵，对不对？他用很抽象的因信称义，对，他用种种很抽象的东西去取代一些犹太人。以前很好了解的、很简单一种看得到的肉体的东西，对，所以他们不太能接受。他们说，如果说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话，那为什么这个神的儿子要我们放弃这些基础，要我们放弃这些巩固我们传统的基础？其实我们靠这些都活得蛮好的。我们也不用跟外邦人打交道啊，然后我们只要特定的时间做一些特定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对这些教会里的犹太人来说，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的冲击。然后，所以他们不管保罗去哪里传福音，他遇到最大的阻力，通常都是来自犹太人。我说保罗去了大城市，他就混进犹太会堂里面开始讲，讲一讲，大家发现不对，把他赶出来，他就在会堂附近又开始讲。所以好，那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样在第九章回答这些问题，回答犹太人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我们不再依靠血统？他在一到八章已经很清楚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依靠律法。那第九章就是要解释说。集体的救恩为什么不再依靠血统？都要跟肉体划清界限，划分关系。那我们来念一下，第九章一到十三节。我们分着念了，一人念一节，对，一人念一节。我开始拉张光就好。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与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这不是说神吗？
是两个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
我念完，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这边有问题吗？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的话，其实对这一段应该问题都不大，因为你们都大家都知道说，神的拣选靠的不是肉体，不是靠肉体来拣选，对，不是靠血缘来拣选，对不对？即使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即使他跟以撒、雅各立约，然后旧约里面总是说，因为他照顾我们，他建立我们，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听起来都跟血缘有关系，对，所以。犹太人就会跟保罗说，对啊，你看旧约都这么写啊，旧约就是神拣选的亚伯拉罕开始，然后我们的祖先这样一路下来，最后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就允许外邦人进入教会？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会试图告诉我们说外邦人也能够得救？在集体的救恩上，外邦人也有份，为什么？那保罗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清楚。
因为从以色列是不公平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在乎招人的主，不是在乎那个，就是是不是有血缘关系？你看神在，你看在这个有没有招？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做他的儿女，唯独以撒。
但这个你可以说，对了，这第七节我可以理解，对不对？不是所有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他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嘛，也不止两个，应该是说亚伯拉罕最早是以实玛利嘛，
对，
之后才是以撒嘛，
对，
因为他有两个啊，所以神就比较喜欢以撒，这我可以理解啊。他就不喜欢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那个妈妈是埃及人嘛，然后他自己后来也娶了埃及人。你说有两个，他喜欢其中一个，这我可以理解。那到底第六节是什么意思？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的？以色列生的一定是以色列的人啊！对啊。
说的那个第二个以色列人，就是他招的，他拣选的，他喜悦的。因为像你是玛丽和萨拉，他喜欢萨拉生的孩子，那是神喜悦的，那是神的拣选，
那是应许，
那是神应许的。
对，所以他第二节说，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这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说，这不是说神的什么，神的应许没有实现，因为神的确应许了他们。神的确应许了亚伯拉罕，应许了以撒，应许了雅各，就不是说神的约他失约了，而是第一个以色列指的是什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
第一个指的是按血统吗？就肉身生的？
什么样的人？
是雅各吗？
对，
就是雅各生的那个。
所以你说第一个是肉体，对不对？
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就是灵里的意思，
神召的，
就是神属于叫什么应许的拣选的意思，真正的意思。
神像出了我的脸上还有真正的。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以色列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哪三个？
以色列这三个字，这个词啊，
王子啊，神的 儿子，是不是？
神的儿子吗？不是神的。
王子，以色列叫王子。
啊，
他最初神叫他这个名字的时候，不是这样跟他说的。
他就说：“你叫做创始，我叫的，你又不要再叫两个，你又
叫
神
叫
一
句话，
因为你跟神摔跤的时候得胜，
对，你跟他跟神摔跤的时候得胜，
对，
所以你改了
叫以色列。”
那的意思是什么？就跟神
说。没有，我记得以色列他的意思，他原本意思是与神一同治理。哦。
与神一同治理。
对。所以，就说怎么讲？神，你其实你可以说是神的选民的意思，与神一同治理。因为你跟神一同治理的话，那另外一群是被治理的人。所以前面那个以色列指的是什么？是雅各。
对，雅各，对，是雅各。嗯。
这个以色列其实是雅各。
嗯、
就雅各的一个人。
对
对对。那一个人，好、哦，因为大家说肉体嘛，
对，
前面这个以色列是肉体，
对，
那肉体的全名是什么？就是雅各。
嗯。
那后面的以色列呢？你可以说是，其实讲比较基于的嘛。对，比较比喻的讲法就是，大家刚才讲神所拣选的这一批人，哦，合神心意的人，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从雅各所生出来的不都是神所拣选合他心意的人？这是第六节的解释，我觉得这样翻译就可以理解了。从雅各生的不全都是神所拣选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事实上十二支派有一堆人都被神杀了，对不对？从后面他们开始出埃及之后，很多人都被神杀了。他们为什么被神杀掉？要么抱怨嘛，要么反叛摩西嘛，对啊，要么做了什么坏事，对啊，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嗯，然后尤其是在那个列王记当中，对不对？对，
两个
字
半
生的，对，两个字半生的。
最后那个是书记，
他们都人家都是名列王纪，人家还是书记。
最后就剩两个字半剩下了。
这两个字有哪个念哪里吗？
南国，两个字，你说南国
是这意思吗？还有什么？失之必得，
失之必没有，就没有失之必。最后就结束是卞雅敏被杀的是，最后是
有卞雅敏快被灭了。就被剩两支派是后来就剩南国了，南国就剩犹大和便雅
悯。对，所以第六节就推到第八节去，这也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哦，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对，然后他用那个亚伯拉罕的例子来做解释，然后接下来他也用了那个雅各跟以扫的例子来做解释。对啊，他说，神会拣选人，这个拣选跟你的血缘没有绝对的关系。哦，这个血缘，他在这里就先下了一个清楚的基本立场。第一，神会拣选人。第二，神拣选未必会跟血缘有关系。
嗯，
我们去包容。
对，保罗在得这样结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他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就是所谓的，对，因为这个中间，我觉得以色列人，所谓的犹太教徒，其实过不了一个关，就是过不了新约跟旧约的盖，对吧？
对，
这中间有一个大的跳跃，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跳跃，就是直接牵扯的问题，就是你的神还是不是那一位神？如果是那位神，神为什么会变？还是神没有变？如果神变了，为什么变？如果神没变，哪里能看出来神没变？
嗯，大家回答看看。
对，但我当时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概念问题。
嗯，对，你要说服犹太人嘛，对不对？
对。其实对我们也需要明白，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也是这么过不去，因为我看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
不一样，
对，好像不一样，好像不一样， 但是圣经上明说神是不变的，
嗯，
神的特性永远不变，那怎么突然变了？那如果它变了，变的是什么？如果没变，没变的是什么？对吧？对，否则的话，在这里，所以说这其实就出现两个以色列人的你的追踪，你到底你追踪下凭怎么样解释？两个如果都是以色列人，你凭什么把第二个以色列人解成属灵的以色列人，第一个以色列人解成那个解成这个非属灵的以色列人，对不对？
嗯、
对，那他明明都是这样写的，那你如果要那样解，你的解经来源从何而来？对吧？
还有答案吗？啊，
这神肯定神肯定是没变嘛，大家都肯定是。你说，就说第一个以色列和第二个以色列后面都讲了吗？第二个以色列是首先是一个应许的以色列，然后是一个拣选的以色列。
对，保罗后面讲的，如果我们往前推，保罗说这段话。是他首次被圣灵感应说出来的，还是他前面有 scripture 的依据，或者是有耶稣给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信，在或者在圣经中留下来的信息的依据？他的依据到底在哪里？还是这是他首次在圣经中首次提出来这样的观点？我想应该不是，
肯定不是首次，因为罗马书其实是他生命后期所写的，他在前面的书信里面就已经讲的很多，讲得很清楚。
我们说大概公元60几年前，
嗯，是他比较后期的，他写在加拉太书的后面，然后
中期，对，
如果要指耶稣的话，
就应该是50几年到60年之间。
对，保罗是七，
就是他在被他去罗马，被带走之前很短的时间。
那个耶稣出来不招门徒的时候，不是那个谁在那个门底下那个，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哦，你说的那个谁？
真以色列人，
拿但业。
拿但业，
约
翰
拿但业，对，拿但业在无花果树下。
对，
这是一个依据，这是一个依据，是的。
如果依据是来自耶稣的话，其实四福音里面有蛮多的。
对，
他说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嘛，对不对？他讲过这句话，对啊。然后，就有个女子来跟他那个求医治，然后他说什么东西要先给儿女吃，
对，
不好给狗吃，对不对？然后就说，然后他说，就算狗也是会那个什么，你的信，你的信救了你。对啊，所以耶稣其实，如果你要论耶稣的话，就是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就四福音来看的话，他
会讲出这样的信息出来。
对，他其实讲的蛮明显。
对
对，
那还有就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律法问题上，旧约和新约的这个概括。因为你刚才说那个上帝拣选不在于律法去拣选，
嗯，
对，因为他1到8章就是主要很大一部分针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着行律法称义，
嗯，
哦，他说第一是信靠，然后再来是称义，再来是成圣。那称义的先决条件不再是行律法，而是因为你信靠了耶稣。对，所以他还讲因信称义嘛，反正对，大概3到5节，就讲
这边的概括就是因信称义嘛，
嗯，
这概括就是因信称，就是福音嘛。
你说旧约里面的那个人，他犯了罪之后，就是通过献祭，然后来洗刷自己的罪，
嗯，
但是他这个罪还犯，然后再洗刷，那就解决不了对付不了罪的问题啊。对，
我觉得那不洗刷不了那献祭。
对，希伯来书讲的很清楚，
对啊，
不能够。动物的决断不能成罪，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可是，在旧约当中，上帝也是那样跟他说的，对不对？就是说，你们犯了罪，献各种各样的罪，什么赎罪祭什么的，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罪，对吧？完了之后，你按照我这样行，就你就有所谓的 皮带，对吧？就有所。
他只是说你是就能够如此活着，
对，
就如此活着，
对。
他并没有并没有说你可以得永生，没有这样的话，对不对？
对，他虽然是没有这样的话，
事实上旧约里面，我记得你没有什么永生这个概念。
对，没有
人这么说。
没有很像新约这样突出的提出来过，但是其实很多的先知他们的语言当中，你能看出后面的这一层意思。从三号能知道他们是明白有这件事情，他们是明白有这件事情。对，
他们旧约里实际上也指出了要，
他是知道
要仰望那个将来的那个弥赛亚吗？
就是律法的功用，第一呢，就是它，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了，因为它后面第七章的时候，主要是检查律法的解决律法的，然后它直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已经死了，所以呢，律法就不再那个辖制我们。对，那作为律法呢，就是说从保罗的这个罗马书来讲，就是说他讲得很清楚，律法从来就不是一个得救的道路，也从来上帝就从来没想用律法使人得救，或者说使人成义，从来都没有。律法只是说，他只是有
定罪的功效，
他只是有几
罪，
对，
他只是有一定的功效。第一呢，他由从抛罪的来讲，他上帝的选民就是所谓以色列，甭管这里是真的假的，从血统上讲，作为这个民族或者这些国家。他把它限定在一个相对的圣洁的范围里，因为律法是恩典嘛，因为只有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对吧？外邦人不知道，只有良心毕竟是模糊的嘛。但是他只有以色列人知道，所以以色列人相对于他的外邦人，当时的外邦人来讲，他相对来说他是某种程度上是圣洁的。这是他把它限制，然后就是第二就是他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圣言要托付给他们，这个圣言要托付给他们，他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圣洁的这种这样一个
被分别出来的，
对，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人，他才能去 take care 圣言嘛。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律法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告诉你什么，就让你知罪嘛，就是说让你知道。不仅是让你知道罪，而且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或者说，就是你不仅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还让你知道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的人。
对，
你没有办法胜过的人，你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大卫，他就举例就大卫嘛。大卫他是律法之后的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按当时的人来讲，他从人来讲他。不管是他对上帝的信靠也好，信心也好，在当时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当中，他算是很棒的。但是呢，他你看还犯了罪吧？他还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很厉害的罪。后面还有骄傲罪等等，所以他就说没办法，说就是说我就是没有救，在律法底下就告诉你消息，你没救，你死定了，怎么办？你只能那上帝，你可怜我。就是大卫的话，凡是被上帝所赦免的人，身上是有福的。就是简单讲，就是仰望上帝怜悯。就是人就只能转向什么，仰望上帝怜悯。然后仰望上帝怜悯，那将来慢慢后面的以赛亚书什么的就开始就这个救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救主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清楚，前都不清楚嘛。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后面人就怎么样？就仰望救主。那你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仰望。仰望他应该也知道他的罪是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那就只能想说仰望上帝的公义嘛。上帝，你既然跟我这么关系铁，对不对？你一定会想我这个罪的问题，你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解决，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解决我的罪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把信心放在上帝的。所以律法它就是一个功用，是让你知道罪，让你绝望，然后你怎么样把上帝放在。把希望放在上面的，这就是什么？教那句话叫“迅猛的师傅”，把人引向基督，把人引向基督，这是律法功能。但是呢，
犹太人呢，因为他跟周围的人一比嘛，看我们的上帝又过红海，又什么行神迹，然后我们这个不吃那不吃，对不对？然后我们不拜，后来他们也不拜偶像了嘛，对不对？但他回归以后，他们也不拜偶像了嘛，所以呢，他就第一，他就跟外邦周围的人一比呢，他就显得很圣洁嘛，很属上帝嘛。然后他就觉得什么？他就觉得说我，他就认为他可以靠行律法在那上帝那里，被就成为得救，他就能靠行律法得救。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他不要上帝的利益，是什么？要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律法的这个特点就是，上帝定的律法，假如你在完全不依靠上帝的情况下把它行出来，上帝不是称你的义，上帝是不得不给你义，因为你是义的，你完全达到上帝要求，和他而且和上帝没关系的情况下，上帝也不伸手帮忙，也不伸手扶你，然后呢你完完全全靠自己，然后你把律法完完全全行出来以后，上帝说我这个义不想给你都不行，这就是你是这就是律法，这个律法的义，它的邪恶的地方就在这里，对吧？因为它完全可以不依靠上帝。
可是它行不出来。
对，问题是它就行不出来。
对，
但是行不出来，但是很多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不认为他行不出来啊，你在这这些人他为什么去守这些东西，他守得这么来劲儿呢？包括保罗以前，他认为他已经行了，他就律法来说，我无可指责啊。保罗后来讲。
新约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我们得救，我们称义，我们。但是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律法既然不能让人得救，那旧约当中的这些人物，他们
都是仰望基督嘛，然后后面的弥赛亚，
他们一直在等待那个弥赛亚，他们的盼望
就
在。
就是你的盼望，就是包括基甸亚伯拉罕早期的亚伯拉罕，他可能对弥赛亚没有那么清晰的观念，他盼望在上帝那儿，你是公义的上帝，对吧？你既然称我是朋友。对吧？既然拣选我，然后又给我这么多信心，那我虽然不知道我这些罪的问题怎么解决，但我相信你会恩待我。这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他就是这么因信称义，所以他这实际上的他还在仰望上帝的救赎嘛。他虽然不清楚这个有像后面的人，比如到以赛亚以后，后面的这些救恩人，就他这些先知出来才知道，哎呦，有一个救主要来，对吧？这。那是后面的，但亚伯拉罕他不知道，
对啊，
他只是说他只知道万国都因我多福嘛，对吧？因为你那一个后裔多福，可能他可能真正的理解的那个后裔是什么，他不一定，对吧？
反正就知道。
但是因为他跟神的这种关系，他信心在神那里。我虽然不行，我虽然这个永生的这个罪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我因为跟上帝这种关系，我只能是。相信你能够怜悯我，所以但是后面的人像旧约里头有很多人物都是代表人物，就是说他仰望基督的。那在路加福音里有叫西缅吧，对吧？那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就代表所有旧约里的那些圣徒来仰望这个救主，上帝就让他来代表。他说我眼睛什么看到你的救恩，那所以他就代表所有旧约的这些得胜的这些圣徒怎么样？因为那些人他都没有见到，但是他用信心看见了，他是亲眼看见说上帝的救恩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就可以让我死了吧？他们说，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而去吧。所以你看他那个路加福音，他，所以上帝他整个的计划其实是非常严谨的，他每一件事情记录下来，他都是严谨的，怎么就记这件事情不记其他的事情？他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旧约的人呢，他都是仰望什么？仰望基督。新约的人呢，是回首，往回看基督。对，然后都是靠基督作证。
我对教会里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更多的疑惑就是刚才王俊哥所说的，我那两大赖以生存的东西，律法跟血统，你凭什么帮我打破？对不对？我整本旧约就是靠这个，然后我怎么讲？我一直都这样子活着，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他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讲律法，他要解决律法的问题。你不解决律法，你不能够把律法讲清楚，你没办法说服犹太人他要他们抛弃律法，对不对？然后你不把神的主权讲清楚的话，你没有办法要他们抛弃血统。所以第九章为什么一到十三节在讲神的绝对主权，就说这个继承不是靠着你的血统来的，这个拣选是有神的绝对的主权在，然后呢他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就是之前大家认为的以色列人就是只要从雅各生出来的都算以色列人，那他重新定义了，重新定义就是大家刚才说的哦，神所喜悦、神所拣选的那一批人的。那我们当然容易了解，因为我们是读过新约，而且我们是在新约时代。但对那一些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人，还活在旧约时代的人的犹太人来说，没有办法，所以他要重新定义以色列人。就如同他之前重新定义律法一样，他之前其实把律法重新定义过，就说你不要再以为你这些犹太人，不要再以为律法是你们以为的那样子。他在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他罗马书一开始他要攻破律法这个法律，这个怎么讲？这个执念，他在第二章十二到十六那边。对，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寻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心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说你不要以为律法就是那些文字，律法最重要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张牧哥刚才讲的，律法只是要维持你和神还有一个关系在，而且除了那十诫之外，其他后面的律法都是人加上去，那未必是神的意思，是人自己又把它加上去，然后最后变成一整套仪式、一整套文字、一整套怎么讲，你不得不遵守的东西，变成一个死的东西、死的文字、死的仪文。对啊，他说事实上律法是活的，为什么？因为神也把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心里。你犹太人有律法，难道外邦人没有吗？外邦人也要有律法，只是那不是一个死的文字，不是一个仪式，那个律法的功用已经被刻在他心里面。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一样知道杀人是不对的，偷窃是不对的。对啊，我们一样知道父母养育你，你却不想报答他，然后怎么样？可能就完全弃他们不顾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知道心里有淫欲，心里有偷窃，这些欲望都是不对的。这个才是律法的功用，它维持住你和神的一个关系在。对，所以他在第二章重新定义的律法，就说外邦人他一样有律法的那个守律法的心在他里面。他重新定义律法之后呢，他也重新定义了的血统，就是以色列人，不是靠着血统，是靠着神的拣选。对，所以这个 gap 当然很大，没错，这也是很多很多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当做救主的原因。对，那我只能说，对，那就是看你怎么去想。但我们中间没有犹太人，所以，然后有什么问题？所以十三节这边他说：“以扫是我所恶的，对不对？”他说：“雅各是我所喜悦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不是恨恶的意思，他只是说表现出喜爱的差别。他没有那么相较于雅各，他没有那么喜欢以扫，并不是说他恨以扫。对啊，不是说他喜欢一个恨另外一个，不是，是有差别。那这个差别呢，它的标准是什么？是因为雅各做的比以扫好吗？
神喜爱雅各是因为雅各行为比较正直，以扫就为了红豆汤就可以卖长子名分吗？
不是，
不是嘛？因为前面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双子还没有生出来，三个也还没有做出来，他们行为都还没有做出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是双胞胎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们。对啊，那罗马保罗就在这一段里面讲得很清楚了。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比较喜欢雅各？那犹太人就回答不出来。他回答不出来之后，保罗就说：“那就是神的主权的问题。”所以，就算今天神跟你说：“我决定在你们之外，我也要拣选外邦人。”你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也没办法搞懂为什么他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撒，不是因为以撒做不好，所以他本来就拣选了雅各。对，他用这个来带出神的主权，然后这个神的主权你不应该去质疑。然后就十四节那边，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难道神有不公平的吗？断乎没有。对啊，因为犹太人一定会回嘴，犹太人就说：“哎，这样不公平啊！他已经跟我们祖先立了约啊，就像黄俊哥刚才讲的，对啊，为什么他现在又要拣选别人？”那就后面他讲，他对摩西说了十五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好，那这边还有问题吗？一到十三节，他保罗要强调的是一个神的绝对主权，然后让犹太人没有办法去，你说回嘴吗？
没有办法去跟神
讨
价还价。
对，没有办法去。好像说，哎，你之前不是跟我们立约了吗？怎么现在你好像有一副想要违约的样子？然后保罗说，第一，这个约跟你们想的那个，跟你们之前想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哦，神不是说我必保守你到底，而是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是有个条件的，对啊。如果你只是单纯把洗脑放进去的话，那就没有条件了。我只要是犹太人，你就保守我到底？不是啊，神对雅各、对大卫、对所罗门都讲得很清楚。当所罗门把殿造好之后，神跟他说什么？神说我这殿已经完备了，然后我要建立你的国位，我要大大赐福给你。但是先决条件是，如果你对不对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典章，行在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话，我就坚定你的国位，然后你的子孙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有条件的，就算有血缘，这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毫无怎么讲，毫无选择或者毫无那个分别的，就只因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得保守，不是这样子。旧约其实也讲得很清楚，对，所以保罗有这个点可以讲，然后他说。这个应许都是从神来的，那神他绝对有绝对的主权。那我们再继续念啊，14到29。好，我开始念。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神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赫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Therefore have he mercy on whom he will have mercy, in whom he will he hold.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你？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窑匠难道没有权利从一团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我的要翻译是我们可以说 in my business， 你可以说我过路问我们的朋友。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格摩拉的样子。
到这里了，29。所以其实第九章他就是要回答三大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就是一个一个扣下来的，就是说当他讲了一堆话之后，犹太人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当他回答之后，犹太人又会有一个问题。那第我们刚才念的1-13节那个问题就是神拣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对犹太人来说就血统吗？这怎么好说？他拣选我就是因为我的血统，但保罗不是，神拣选人的标准是他爱拣选谁来拣选谁，对不对？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没有资格跟他说嘴，你要先破除掉血统这个概念。好，然后那犹太人就会说，好吧，如果说我接受你这个观点，好，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那问题是这样拣选的标准公平吗？对不对？所以14-29节他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十四节就他在假设有一个人问他说，神这样子公平吗？他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神有一个绝对的主权，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句话是在讲巴拉，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跟摩西说，就是我会使法老刚硬，所以那个18节我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指的是法老。那这边大家怎么看呢？14-29你能够接受吗？猜不透，你也没有资格跟他
跟他叫板，
跟他讨价还价。这有道理吗？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断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然后只能被动的等待他。我们就像玩偶一样，他爱干嘛我们就是配合他，是吗？因为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嘛。当你谈到神的绝对主权的时候，尤其是在现代，对于人的自主性可能是历史上最强调的一个时代，这也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福音 的原因。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的神是一个怎么讲，
独断专行，
对，是一个他没办法 negotiate 的神，没办法跟他沟通的神。不是，其实不是没办法沟通，但是他们会这样觉得。对，
我觉得神有绝对主权，但是神从来没把我们当过玩偶一样那样搞来搞去，我们会在他给我们的这个他绝对主权的带领下，慢慢的心甘乐意的，或者说会在这个状态中去降服，知道他的伟大。就像约伯在那么多的苦难当中，他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神，当神把他所他的指头所立的天，他所有的创造向他展示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何等的微小。所以人算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权利，本来人就没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到神那里去要这要那，说这说那，都是神的怜悯。就是人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就是人就会要什么公平啊，什么这呀那呀。但是当人认识到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人就不会再问这些了，他就只知道就是全体就完全降服在这个上帝伟大的上帝的造物面前。
大家有什么看法？就如果比如说你想去传福音，然后慕道友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他？可能慕道友跟你说，
你们这是属于那个神明拣选的那个。
他可能说，因为他这样讲，你可能说你还没死，你也不知道死到底有没有拣选你。
对，
你可以用这种话堵回去。那他如果说，我有一个我很爱我爸妈。我爸妈已经死，他死之前都不是基督徒。那如果神真的爱我，为什么他没有去选我爸妈？
他也不知道神拣没拣选他爸他妈。
他的确是因为
他已经死了，没信耶稣，
对，他没有信耶稣，他完全跟耶稣没有关系，或者是他就很信佛嘛，对不对？修佛修得很好，然后就死了嘛，对啊。那如果穆道友问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他不拣选？
你先关心你自己的那个结果，得救没得救，还去管人家得救没得救，管得太宽了。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那已经成过去式了，你去想那个，等于是没有用吗？
那你这话能说服穆道友？
我说服不了。
对啊，但是这个是指有得救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话，这个你可能不太会那个怎么讲，不太会去想跟神 argue，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被拣选，至少你会觉得至少神拣选了我。
对呀，我们是神拣选我们。就说人家慕道友会问说，我万一是没被神拣选。
你知道有时候我那个，
我怎么知道神拣没拣选我？
对，就是说没拣选我，我知道神没拣选我，所以我也不去，我学也没用，我学你们，我明白你们的也没用，他没拣选我。
对，就是
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神没拣选他？
你在假设说的，我也不知道他哪里，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就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先要的问题是，那个穆道友他问出这种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这个上帝的伟大，他真是不知道。对，当一个人知道这个上帝有多伟大的时候，他就会想着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不认识。
对，
这
不是
说的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解答。
就问出这个问题，你咋办？这他说的问题，你咋办？人家就问这个问题了。
我会告诉他，他并不了解这个上帝，他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可能得花一辈子去了解。反正就得了解这个神，不了解这个神，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就是不了解神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只是要求用自己的思维去衡量这个神，因为他没有办法站出来跳跃于他的思维去了解这位伟大的上帝。这我跟你讲，这问题福音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但没有一个人就一天就一个问题就能让他信主了，就是说也不会，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你会慢慢的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下，
不了解我就可以
我怎么回答，就是说那我谁，这是神拣选，本来就是神的主权。
对呀、
人根本不知道神拣选谁不拣选谁，人不知道，
是不是？
对，但是你有责任去回应。
但是我觉得 Brian 的意思是说，穆道友会觉得这样不公平，
就是对，就是主要还是公不公平的问题。神，就是说，
梦到的就是说，对这个实在太不公平，我没办法接受，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拣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知道他拣选的标准，哦，就像犹太人跟保罗的，他说好，我现在从神拣选标准就是这样，但这个标准就是不公平啊，对我来说。那怎么说呢？我想到三点，就大家可以再补充。第一个就可能刚才柯罗姐有说的，也是这经文里面讲的，受造物没有资格去跟要求创造者要怎么样造他。我们都是受造物。然后如果你真的真心的把神当做创造者来看的话，你其实不属于你自己。你能够活着，你能够呼吸，你能够有水喝，这都是神的恩典。对啊，我有工作，我开车出去不会被车撞，这都是神的恩典。那如果你很清楚这一点的话，这一关你就过得了。但你能够过得了这点，通常你也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不爱抱怨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还挺爱抱怨的。对，
你是感恩的基督徒。
对，你能够达到这第一点的话，事实上你已经是一个，对，已经进入了这个门槛，你其实已经跨过那个门槛，你不需要保罗来说服你。那第二个就是我可以想到，第二个就是说，你说神公不公平，你爱谈神公不公平，好，那我们就来谈公平。如果真的照着公平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救你，对不对？因为从亚当开始之后，罪性进入世界之后，大家就这样子，我就这样活着嘛，你也是这样子活着啊。那如果真的神要公平的话，没有人配得神的拣选，所以神只好用怜悯跟恩典来对待你。在十五节那边，对，十五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不是说我要公平对待谁就对待谁，不是，他是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已经是，这是多出来的东西了。既然他是多出来的东西的话，那怎么分配？其实你不太能够问他公不公平的问题。比如说我有100块，这100块是我们10个人大家全部赚来的，那公平啊，你就是要分我10块，对不对？因为我应得嘛。所以就为什么说不能因行为成义？我应得，我今天就是做那么多善事，你不把那10块钱给我，你做不过去吗？做不过去嘛，对不对？那神说，好，如果要按照公平的话，你们全部都没有钱，这100块钱全部都是我的。但因着怜悯和恩典，我愿意来分配这100块。那这要怎么分配？那就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本来就不配得这100块，不配得这10块，你连1块钱、5毛钱你都拿不到。对啊，所以既然有恩典，你该问的问题就不是恩典分配的公平与否，而是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领受到这个恩典。你愿意给我10块是不是？好，那我要怎么样做你才会肯给我这个钱？那耶稣说，好，那你就信靠我，你信靠我，你从你自己的生活开始做起，由圣灵带着你，就是张牧哥带我们1到8章那一个称义成圣这整个过程，那最后这个10块钱，这个荣耀是你的，对的。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不是公平与否，而是你要该怎么做你才能够领受，因为这是恩典，恩典的分配本来就不是公平的。然后第三个，我能想到就是神的能力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你用你的智商，你用你的智慧，你用你的这一辈子的经验去做一个公平的标准来要求他，其实那未必也是神的公平。我就说，你可能人事当中，当然会有一个所谓的大家可以普遍接受的公平的标准，对。但他的能力超过你的想象，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也许就像我们经历神的过程，我们有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哎，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样不公平啊，对不对？但后来你再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说，哦，你得到的，哦，不管是物质上或精神上，比你失去的更多。那时候你才知道说，哦，他的意念就是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然后你就像勾姐刚才讲的， 你经历过去，不过那也可能也是要基督徒才行，就是你经历过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真正认识到神的大能跟自己的无能的时候，我觉得就没什么话好讲。我自己经历过一些事情，就发现回过头来就看出来，对，我自己就是这么愚蠢。好，那下次你要干嘛你就干嘛，我不会再多说，我不再跟你 argue 什么，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就说，对，他就是以他绝对的主权，因为他不但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行使主权的那个能力、那个智商远远高过我。
对。
那我怎么有资格跟他去讲说，哦，对，可能我爸妈，比如说，可能我爸妈明天突然就过世，我爸妈也不认识主，我妈信台湾的神，那我怎么跟神说？对啊，那我都已经信他了，为什么你不能让我爸妈信主之后再过世，再死？对，
要神的意志完全按他的旨意来说。我要是给这个木道友解答问题，我就会说，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所有的，他认为符合他要求的那个，不是神，是他自己。
他就是。
他得拉下来了。
拉下来了，但有些问题你不这样解答也没有办法，我不能因为就让你脸黑心，然后我就这样哄着你转，说让你信主了，那他也。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那倒不是一些什么。我觉得不然第二点是 point，第二点是真正回答，就是你可以心灵，
我错过了，你要是
心灵自由的回答他，
就是
在 point。
就是对，如果照着神的公平，我们全部都要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
就是说神他的这种全权的拣选基于什么？就是说他之所以你会对神的全权拣选提出条件，你就认为上帝应 own 就是说欠你。一份救恩，欠任何人所有的人一份救恩。你在这种前提下，他选了一部分，不选一部分，你就不公平了。所以他的潜意识里都有这种观点，对。但他的第二点就是说，上帝其实不欠任何人。上帝就是一个人都不救，他依然是公义的，他依然是慈爱的。他不仅仅是公义的，上帝就是一个人都不救，他不仅仅是公义，他还是慈爱的。因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并不需要透过人有什么，有没有人就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是公义和慈爱的，并没因为他造了人呢，他就更加公义或更加慈爱，或者因为他救了人呢，他就更加公义公正。只不过就是说，在救人这件事上，他要显向一部分人显出他的慈爱而已，他向另一部分人要显出他的公义，这是他的。所以上帝不欠任何人，不欠任何人。只是那些就被他拯救的人去欠上帝。
我简单的来说，这不是公平问题，这也不是公义问题，这是恩典问题。所以说保罗说，这里绝对不是上帝不公平，因为这个因素根本不涉及任何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涉及的是恩典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亚马逊，所以说这里根本不能否定上帝的公平或者公义。
对，这你就回答不到以后解释了，对，很好吃炒菜，对，给解释了。但是他信不信的话，至少他哦，原来是这么说的。那他信不信的，那不见得他能同意。但至少他说哦，你们都是这么看的。
你需要做的是传递真理，不需要你去真理去迎合他。
对，因为福音有安慰，有些是安慰，然后还能够怎么讲，还能够让人的心得。平安得喜的，但有时候福音也是很 harsh， 会鞭到你心里，或砸到你心里。哦，那不管怎样，就像王哥讲，你其实传讲是真理，福音不是现在这种大家习惯这种棉花糖式的福音，哦，就是说什么软软的、甜甜的，吃起来就是很开心这样，把人骗到教会里受洗，然后就这样子，就继续去过你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对，因为称义跟成圣是。必须要走，所以你让所以他跟犹太人讲清楚说，这不是公平的问题，不是恩典的问题。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要以为说这是你们理所当得的，这是你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我这本来就是我该有的啊，对不对？因为他跟我祖先立约了，所以这个恩典是传下来的，不是。因着你的祖先推到最早是亚当，那你就该死。 所以看是 OK， 所以解决第二个问题，对不对？这样的拣选标准公平吗？有什么不公平？然后第三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念，超过九点，
九点十一分了，不是超过
九点？念完呗，就差一点了。没说完就晚点。
今天没有故意拖啊。
挺好的，继续。三十节了，
对。对对对，我们能讲完吗？讲完的话就下次呗。
我讲完你一定不急，晚了怎么了？
就上三十节，就上几节了？
啊，就是四节。
就上四节。不然四节你来，四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你要讲讲一个讲什么？
哦。不一定能讲。
好，那我把我看能讲多少就讲多少，也许九点半。
九点半。
好，那我们念一下后面的三十到三十三，对不对？
嗯、
好啊，这样我们有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那因信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信如金像小镜，人在施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了个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嗯，这其实没错，他把他问题讲清楚之后，就说他就做一个总结，就说不追求义，就外邦人反得，这什么意思？我这句话可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先不看后面那一个，先看那一句，就是三十节的那一句话。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义，他不追求义，他怎么会得到义呢？
是神
反得
义。
那
不说拣选吗？
拣选。
那外邦人不追求的义是什么义？外邦人不追求的义啊，不是外邦人不追求的义。其实我是上有问题的。对，然后陈小青说。你们可以解释一下，对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
就原来就是本说就是外邦人，你人原来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就按那个什么血统啊，按照那个神给以色列人，外邦人跟那个义一点关系都没有，是
不是？没有律法，
没有律法就没有义，
就没有律法的义。
对对对。
就是说外邦人他没有律法，所以他不能够因为律法而追求义，对不对？这样子的外邦人他反而可以得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信称义。然后呢，后面那个就是他的反面，以色列人，你们这些犹太人整天活在律法的义里面，反而得不着义了。对，那什么缘故呢？那就是因为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不因信称义，只想靠行为称义。靠行为称义，你就有我们刚才讲的讲，我想求公平，对不对？我做到这一点，那你总该给我一点奖赏，对。然后这个绊脚石，这个谁？就是耶稣，对不对？对啊，信靠的人必不知羞愧。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说，既然有三个问题，对不对？那刚才回答两个，第一个问题是神拣选的标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拣选，这样拣选公平吗？就保罗都回答了嘛，对不对？那犹太人说好吧，好了，那你前面你两个讲法我都接受了。那既然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有主权的神，而且他命定的，他拣选的，那这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那我有责任吗？这就是第十九节，十九节他就。有一个想象中的犹太人，这样，你那个你就是他想象中那个会跟他回嘴那个犹太人，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为什么还能定人罪呢？对不对？
你要怎样啊？
那我好了，今天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嘛，我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我法老说就讲法老，法老以后他在神面前就说。你让我刚硬的、啊，你不让我让摩西出埃及，关我什么事？是你让我刚硬的。他 他都写神机，我都想软弱了。我看到我可能都吓到了，是你让我心刚硬啊！你
这样子念起来，
对，你自己都写在那个旧约里面，你自己还跟摩西说，不要，我会让他心刚，他不会让你出埃及，那关我什么事？你凭什么定我罪？我没有罪啊。那以扫也说，我也没罪啊，我都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你就拣选了雅各啊。
早上我说一声，不跟他争了。
你说，那你早说就好了。我也不用什么红豆汤卖长子因为我也不用那么辛苦，对不对？我也不用这辈子过这么辛苦，反正我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调和神的绝对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神的主权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嘛，所以为什么旧约分两派？为什么加尔文说他是预定拣选？为什么雅米念说你是有自由意志哦，你可以跟神合作，你愿意的话，神就会来跟你合作。哦，你有接受他的心，神看到了，神就会开始派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是上次张牧师讲的预知预定论，神预先看到了你会相信他，所以他拣选了你，对不对？他预先看到了你的结尾，所以他拣选了你。那这个就是冲突。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去了那个什么，就是偏福音派、偏雅典利的那个的教会的话，对，那你要怎么样跟他说，其实拣选是预定，他其实跟你的这个意思不是很相关。就是他去那个叫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宗派，
对，
它是一个那么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一个宗派。那里面的慕道友好，基督徒也好，你怎么跟他说？你说，我是加尔文，所以那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不打算跟你谈这个问题。或者是像张峰哥之前在群里面，对不对？就跟牧师讲，他觉得那个牧师对讲的预知意就是他觉得不是那么对，然后对要被人家对不对？大家围剿，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先回到那个问题，对，就说如果不是出于自由意志，那到底你的责任到哪里？既然神决定了。或者是说，反正很多人都没有被拣选就死了，不是没有被拣选，就是没有信主就死了。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也可以说：“哦，我懂了，这是拣选，这是预定论。那你干嘛审判我？你就没有拣选我？对啊。”你又没有给我机会，我还活着的时候，你就没有给我机会，我没有一个机会真的去把福音扎到我心里，然后开始过一个得胜的路，开始跟罪说再见。那现在你要审判我？
那这又回到先头都回答完了吗？本来我们的
救赎，这又不太一样。
对，我也觉得这又回到前头。
对，我们本来就应该是这个灭亡的。
是，对，是恩典没错，对，但是。只是想让大家想一想说神的绝对主权和你的绝对责任，
人的责任是吧？
对，因为有时候会在这一点上过不去，你觉得说神既然有绝对主权的话，我的绝对责任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很苦。对，
这是千古难题啊，小心。
然后
法老的话
倒是也许可以，如果有慕道友问你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我就有这个问题。我在念出来几句，我就看到说，我要使他心高，我想不 对啊，法是你让他心刚硬的，那你还要怪法老干嘛呢？对，但是出埃及记他那个什么其实第五章第二节，其实法老就有跟摩西说，他说我认识你那个神。这个可以，其实可以用认领的意思。就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这句话是讲在那个耶和华说：“我会使他心刚硬。”好，所以这其实可以用。其实张牧哥之前也讲过认领，就是说你已经不想认识神，那神的愤怒表现在什么上面？就是让你做你自己。你想的话，你想认识我是不是？就这样。对啊，神的愤怒表现在任凭上面，就罗马书里面也有嘛，对不对？任凭他们照着自己的本性，对，行各种各样邪淫的事情，就是男人不顺从男人本性，女人不顺从女人本性之类的。对啊，法老外语也许对，你就可以这样可以解释。对，他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神就问你，然后呢？然后我看我列了几个，我不知道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念。就说，如果说穆大人问你这个问题的话，我说啊，既然好，那我已经被命定了，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我什么责任？就算我不信主，那也不是我的责任。那你可以这样说，就刚才大家讲的，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得不得救，所以如果是针对你自己的话，你在这一辈子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对，因为你的自己，因为如果你是被拣选的话，神会让你认识。就不用去想说什么，我的自由意志跟他的那个跟他的命运到底有多大的冲突。那第二个，我想到就是说，其实你作恶是你自己的选择，神不会要求你作恶，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嘛，神有他的拣选，他没有要求你作恶啊，你作恶还是你自己的决定啊，你有自由意志的事吗？在作恶这件事情上，在救恩上面你没有自由意志，哦，这我们同意，在救恩上你没有自由意志，但在作恶这件事情上你有自由意志啊，对啊，神并没有让你作恶，神有没有命定你说你这个人就一定要作恶？不是，作恶都是我们跟撒旦妥协的结果，对，那就是回到刚才那个法老那个任凭的。那一点上面，作恶是你自己的选择。好，那神就他不施恩典的做法，就是他任凭你继续这样子下去。对，然后我们的确有自由意志，因为事实上在旧约里面，即使神跟人立了约，人也有自由意志，对不对？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嘛，对不对？从神喜爱他，爬到最高点，到最后怎么掉下来？虽然不是掉在他那一代，但怎么下去就不行。对，那这些是神命定的嘛？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神命，是在神的整个大的计划当中。但是他那些选择，他娶法老的那些女子为妻，难道是神要求他做的吗？不是的，他帮那些女子盖了那么多宫殿，然后对啊。是神要他做吗？是的，是所罗门自己的自由意志。对。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想自由意志跟责任之间的问题的话，你说哦 ，OK， 如果神就有完全的主权的话，那为什么神不能够把所有人造成就是完全符合他样子就好？我意思说，为了管理的方便。为什么神不把我们变成像机器人一样的，就把那些 把那些为什么神要把自由意志放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中神肯给我们自由意志？为什么？对，因为神不会强迫我们爱他。
那神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
对，但还加上了自由意志。
对呀、
啊，
对，这不是加上自由，这是神。神的形象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由意志。
嗯
嗯，不是这样的，对吧？不是说你有什么心啊，在乱加自由意志打开的。
对，所以我们不是没责任，因为其实你有自由意志，包括你作恶啊，包括就算你跟神有关系，你得救了，你还是有自由意志的。你没有自由意志，你怎么会觉得说我每天要跟罪争战？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觉得让我觉得很好，是因为，他写说，神不会强迫我们爱他，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神不会强迫我们爱他，神是希望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去爱他，那这个发自内心是从你的自由意志做起，当然神也拣选了你，但是你必须让他配合。
我觉得这个发自内心是觉得我们
就
是心被恩感。
对，被恩感。对，你不是像刚才第八章念，你不是一个以奴仆的心来侍奉他，你不是因为害怕，你不是因为恐惧地狱，因为很多人说我害怕地狱，我害怕那个永火怎么怎么怎么，但事实上，福音，真正福音，你听到最后，你发现说你是真的是从心里面说，对，我要怎么样去回应他，我怎么样去爱他，因为你的心被改造了。对，被神的爱改造，然后这个爱会跟你的自由意志合作，然后回到我们刚才传，就是传福音的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被有生命成长之后，他会自动自发就想要去传福音？对，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奇妙的，就你看得到，只要是大部分。真的是有被神感动过，在神的生命当中成长，就是他就很自然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不是圣经里面跟他说，那刚才那句话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个是大使命，不是什么大的东西压在你身上，不是，就是你心里就很迫切，看到人就想一想，看到人就很就想讲说，哎，把他拉进来这样。然后这种奇妙的过程，其实就是，但你就是我们自由意志。是神的爱跟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配合，所以你不是不需要自由意志，你需要自由意志。对，但是在拣选上面的话，可能就要就不能够把自由意志放到救恩里面去，因为救恩不是出自于自由意志。对，但是你得救之后，你的自由意志其实也占了很大的。然后我看到一句箴言上16:9，我想就用这个来当作今天查经的结束。箴言16:9，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包括神的大能，神的主权，你的自由意志。你怎么跟他配合？他会指引你的脚步，你会有筹算，他指引你的脚步。那我觉得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你跟在神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会觉得这个合作过程是很美的，是很棒的。你就觉得哇，我传福音，就算他不听，那又怎样？我真的觉得很棒的。所以大概就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出处。如果有兴趣的话，比如说9:26，它这边有一些旧约的出处嘛，大家这个我可以念一下，不想查就直接写上去。26那边是从2:23引来的，27是从以赛亚， 第十章22-23节，然后第二十九也是从也是以赛亚1:9，然后33节也是以赛亚8:14-28:16，就是讲这个别人的磐石，就是说神把那个磐石放在神洪水冲过来的，因为那时候以赛亚是在讲亚述人要入侵了嘛，亚述人要入侵了，然后像洪水一样，但是在洪水当中，耶和华坐着为王，对不对？但然后耶和华坐着为王，你知道永远。他把一块大石头放在那洪水当中，你相信他，你可以站在那石头上面，哦，安立其上，他变成你的保护所。你不相信他，你就因着他而跌倒。对，就跌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因为你不想上去，对啊，你把它当做障碍。你在你人生的洪水当中，你看到那个石头，你不想上去，你不想站上那个石头去躲过那洪水，只是把它当做你逃命过程当中的一个障碍，那它就会绊倒你。也许你还躲得过洪水，但因为那个石头绊倒你，你就被洪水给冲走。这样讲对？就是他说，这是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我就是我。这是以赛亚说的一个情况。但2:23，对，那以赛亚书他这样几个，但他说他是别人的磐石。
10:22-23。
3大问题，然后大家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然后我或张峰哥或王军或其他人都可以解答，试着解答。那就关于第九章，因为事实上9、10、11都是在讲拣选的问题，都是在讲福音的对象，福音到底要在尤其是初代教会，福音到底是给谁？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福音是给所有人。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提这个问题，因为神的主权啊，那种自由意志是不好讲，但我们就试着说说看，然后你如果你不把神的拣选不把它认清楚的话，其实会有问题的，会有问题，有一些基本立场的问题，因为别人用到底会问你一些基本立场的问题，对啊，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基本立场的话，当然呢我们在座都比较偏向加尔文的立场。
这个问题应该我如果今年能够有很大的问题，对，就是这个经验，那么有这多数是基督徒或者是对圣经有一定研究的基督徒。这个问题可能牵扯最相关的不是牵扯得救，其实这个问题不相关的是我感觉最相关的是成。这跟一个基督徒成圣高度相关，
就是人的责任。
对，你关系到你怎么样处理你自己的责任和你成圣的道路怎么样去走，或者说你在你的我们在基督徒这个走天路的过程中遇到那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感觉更多的是相关于这些的问题。无论极少极少你能问到这种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注重点远远不在这方面，甚至于我都觉得 基于至少基于现在的人的思想，你压根不要跟他提什么拣选命定，什么那个自由意志，他跟就是这种问题给他提出来之后，不但不会让他明白，还会 confuse 他，因为他连福音的初步都踏不过去，他去理解这种用小溪的话多也的确是很多的，这是一个前提，因为。自由意志跟拣选是这个里面是存在着神的奥秘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去 digest 它，这个中间是有神的奥秘的。所以说因为跟圣经中本来就有一部分是神所他神所隐藏起来的，这就是 truth 当中 hidden parts， 它藏起来的 for some reason 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其实所有的人对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事情，这几乎现在已经是一个常识了。我们人其实知道的，就是眼睛看见的很多东西你压根不知道，对不对？这人你能接受什么？他如果硬要去争，其实你就知道他其实在是在海港，他非要跟你狡辩出来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呢我们也不必要跟他去争。而且我觉得传福音过程中这个问题更不要跟你争，因为这个问题你引入的话，其实就是还没有把真正让他知道的东西讲给他听，你就先把他带到一个让他 confused 的地方去。对，
但是
你
就说，比如说基督徒之间老讲什么恩典啊恩典，那恩典就可以讲到拣选嘛。
对，
那讲拣选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可能是东西。
有些人的恩典，
那我没拣选，那拣选就意思就是你们都是拣选的，那我们都不是被拣选，我们都是被任凭的。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点高高在上，他会有一点。
但我们不提到拣选，他们也不会想。
对，很难。
但是可能
就
是我
个别有，
但是同学之间会提拣选的，
会吗？就是非基督徒。我
基督徒之间会提拣选，插在边上听着呢。
对。
比如说你现在查经的时候，有时候里头有基督徒，还有。
啊，那我
知道，我知道。
我们不是林峰就跟着坐着还听吗？
对，因为有些慕道友是他听，他其实来蛮久，像之前林峰一样，他其实会来，他来一阵子，对，他说他也听，然后他会开始有类似问，他可能会有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就很常听到福音，为什么我身边的人可能或是他的爸妈什么就是听不到福音，对不对？那这时候就会又开始牵涉到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就说哦，这个这是神的恩典。他说那神的恩典为什么不临到？我说举例了，我不是说他这样说，我只是举例。他说那神的恩典为什么不临到那些不相信的人身上？为什么我在这一段时间我感受到很多神的恩典，那为什么我的爸妈或是谁感受不到神的恩典？那时候你得看拣选的问题。
如果要让我帮你给他讲的话，我可以帮你告诉你。你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上帝，我要上帝，上我要是上帝，我可以拣选你爸妈。可惜我不是，因为我就是你我的人都是人，对吧？这是一个很 honest 讲，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就像你无论做任何的研究，你明白这门科学的本质吗？不一定，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谁都知道，我们眼睁睁看着很多的事情，我们答案都是爱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回答是好的，因为有些人会试图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回答，然后试图去满足慕道友那时候的期待。
其实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在神学上是属于真的，
对，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如果
对，
因为这就是事实嘛，对吧？而且这也是圣经传递我们的事实，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也是上帝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不知道。那隐秘的事情就是属于神，对吧？就是我不是上帝，我没办法告诉你。对，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信他你就走向永生，不信他你就走向地狱，这是圣经告诉我的。对，这是显明的这种事情。对，当然你如果能解释更多的会好一点，但是呢，如果实在解释不了，就是 friendly speaking。对，我就告诉你，
讲福音就是用爱心做成之后，不用说有时候什么高远大说，装作自己很。讲一些神秘的东西，对吧？不很懂，什么都可以解释基督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需要来。
因为实际上，确实有很多的看法，就是这样子，是千百年来人们都不确定答案。对。
OK， 那三木哥帮我们做个结束表白。